睡前十分钟 Pillow Talk， 你躺床了吗？今天我们来聊聊
这个社会就是欺善怕恶。
没错，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聊这个主题呢？因为呢，你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声音，它就是我们的 Lily。好，为什么我要欢迎他来录这一集呢？因为他大概是就是 98% 他只要客诉的案件都会通过，而且并且获得一些还不错的赔偿，所以就让我认知到说，诶，其实这个社会真的是会吵的小孩有糖吃。如果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是摸摸鼻子啊，息事宁人，就觉得算算，就是当做今天就是不美好的一天。但是呢， Lily 告诉我们，其实呢，你只要花一点点力气去争取的话，可以获得你该有的权益的。好，那我就想问一下 Lily 说，你是一开始天生就是一个客诉达人吗？还是有什么契机？
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因为我是天秤座，我们天秤座其实就是和平大使，所以遇到委屈我们就喜欢吞忍我们不喜欢去吵架。
但是讲到天秤座，我真的不觉得你是天秤座
我完全就是天秤座。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去肯德基打工。
对，
然后呢，我的工作的内容就是，大家听到肯德基可能想说，啊，你是去当服务员吗？当炸鸡什么？不是，我是去客服中心当客服、哦、所以我就是接待这些 OK 的这个第一线的人员，没错。然后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假如说我们在 学那些训练手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 bug， 可是这个 bug 你会想说要不要跟上面的人反映，但上面就如果员工去反映，公司根本就不会重视。那这种时候就是要有透过客人的嘴，客人只要生气一骂，公司立刻改进但这个东西它需要，假如说你打进来，它需要记录你的电话号码，几点几分打进来，然后、哦、对对，然后这个甚至你打进来的这段时间都是有录音档的，然后我这个客诉的单甚至要记录这个录音档的编号，就这个客诉才会成立，这样、嗯、对对，所以一定要有客人来信或是客人打电话进来投诉才会成立，对对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在吃炸鸡桶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不想吃的部位，
没错，
到柜台点餐的时候，你跟服务员说我不要鸡翅，然后如果因为是面对面的服务，所以服务员通常都会好啦好啦好啦，对对对，但他就会剩一堆鸡翅啊，所以就是偶尔可能我没讲，我就拿到一桶八块鸡，有七块鸡翅，
哎、欸，所以没有讲的人可怜哎、欸，
对，但是这件事情就非常的不合理，
对，
就是我很常接到一个客诉，就是客人说我拿到炸鸡桶七只都是鸡翅，我是拿到鸡翅桶吗？
对
对，然后我就会跟我们公司写信反映啊，说哎、欸，就是这客人都反映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开始就是说，假如说他指定一个不要的部位，那其他部位就是让员工分配，或是就是规定他们只能指定三个部位什么之类、嗯、就是要有一个明文规定，但是那时候公司都不鸟我们、嗯、然后但这件事情呢在某一年的节日达到最高峰，就是圣诞节啊或是跨年这种节日、哦、炸鸡桶
的
对销量会达到一个巅峰，然后那时候呢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状况发生，就是有一些客人指定可以指定，有一些客人去指定不能指定，然后假如说他曾经指定可以，但他今天去又不行了，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发生，然后我们就会接到大量的客诉，就是有一年我们的电话被打爆
都是因为炸鸡桶的鸡翅太多，
对，或是什么冷掉什么，就是整个电话被打爆，然后我们就开始记录这些客服，所以后来呢肯德基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炸鸡桶只能指定一个不要的部位，或是指同一桶里面有三块炸鸡指定你要的部位，
那当然就是直接说我不要鸡翅啊。
可是其实很多人喜欢吃鸡翅、欸，我们的训练手册是大家要平均分配拿到各个部位，对对对，但是就是会有人一直不要鸡翅不要鸡翅，大家都觉得鸡翅很小，所以就不想要鸡翅这个部位、uh-huh. 对对对，所以柜上架上就有很多鸡翅，
有还是说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如果你是鸡翅他就多给你两只？
不可能
因为它肉量这样才平衡啊
不可能，但鸡翅也是一个很好吃的肉质啊，
是啊，
对啊，我后来觉得就是台湾的消费者其实真的是被宠坏了，因为他们不管反应什么，有一个客人他走到，他就是从肯德基点完餐，然后他就走到门口，结果他自己跌倒，那饮料打翻了，他打电话进来客诉我们赔他一杯可乐，哎、欸，我们在那擦那个服务员就外面擦地之外，他还得到那一杯可乐的赔偿，哎，
不是，那没道理啊，
他说我们的地垫让他滑倒啊，就只有他滑倒
那个地垫不是止滑垫吗？
对啊 是不是很荒谬？
太厉害了。
还有一个客人是他说他去买蛋挞，然后他骑车回家的路上那个蛋挞裂开了，他不喜欢吃裂开的蛋挞，他说他那整盒拿回来退，但是食物这种东西离开餐厅就不会退费、
啊、
也不会换，他就会直接给你新的，所以客餐厅最后息事宁人，就送他一盒新的蛋挞。所以就是被宠坏了，因为我客餐厅就是要拼零客诉、零不满意，所以他不管客人多刁钻的问的困难，他们可能都会想要尽力的满足这样子。
所以其实越有规模的连锁店更好客诉，
我觉得更好达成你客诉的目的。
我吓到了。所以你离开肯德基之后，你就开启了你的客诉生涯。
没错，我后来发现我的权益都被我睡掉了，被我懒掉了。懒惰会使我的权益睡着。
好，那为什么我会就是发现 Lily 她是客诉达人，其实是因为我也算是她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很常订一些外送嘛，那外送有时候就是外送员的一些疏忽，或者是店家他们自己包装上面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完善，所以可能在路途的过程中我们收到的时候可能汤打翻啊，咖啡打翻啊，那这时候其实我以前就是觉得太衰了吧，但是呢 Lily 就说休想让我放过你。然后他就会立马就是可能跟 Uber 客诉，或者是直接打去店家说，哎，我刚刚订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们来的时候少了什么，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倒了，那你现在怎么处理，我们就可以获得可能甚至免费的餐点。那我就觉得哇，原来争取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
其实我真的很常帮我们这一组的人客诉，像是我们有一个制作人主管，然后这个主管呢我们就把他匿名好了，因为他就是俗辣型的角色，
对，
就是他是敢怒不敢言，他会在办公室一直抱怨，但是他不会去执行任何反应的这个功能。所以这时候底下的人就要，就是你知道吗，要怎么
要读懂他的心，
要读懂他的心。没错，他的一个眼神就懂了，立刻去跟他替他冲锋陷阵。像是有一次我们午餐走去买摩斯，其实摩斯有一段距离、就是走过去，虽然没有到很累，但你就是需要花时间走过去。但我们这种懒猪就是只会想要在隔壁的餐厅买一买，就走去摩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然后一次我们走到摩斯，然后我们就说今天来吃个鸡块好了，好有闲情逸致。那我们就买了餐点，然后买了自己餐点搭的鸡块，我们又多买了一份鸡块，因为我们觉得摩斯六块不够，想吃个八块十块就得在自己额外增加这样。
是，
然后我们就点了三份，总共三份拿回来之后呢，一包糖醋酱都没有，
太离谱了。
没错，鸡块的灵魂就是糖醋酱，我
怎么可以没有酱？
没有糖醋酱我要吃什么？这干巴巴的炸鸡我随便回家自己炸就好了。
哎，这真的会气到。哎，
对。然后这时候呢，小邓就开始念匿名圈圈圈就开始念念念念念念，他就一直说我真的是不懂，哎，我这样子为什么我要走去摩斯吃这些东西呢，就开始一直疯狂的在我耳边这样嘟嘟嘟嘟念。然后我就说好，你等一下。然后我这时候就拿起座机这样嘟嘟嘟嘟嘟嘟，他说没关系啦，算了啦。然后我就是打这通电，我就打给那个服务人员说，你好，我们刚刚是什么什么什么单号，然后我们刚点了三份鸡块，但是一个糖醋酱都没有拿到，我想请问现在鸡块呢是不会附糖醋酱的吗？
对，
这时候服务人员大吃一惊，他说没有糖醋酱。然后我说很不好意思，还是我们现在送过去给你。
对，
然后我就说但是我有一个同事已经吃到剩下两片了，那你这个糖醋酱来了我们也没有东西可以沾着吃呀。
超级缺。你们是不是故意先塞塞的塞？
没有，他就是一边吃一边念嘛，他就过不去啊。然后这时候呢餐厅就说好，那我知道了，你明天再来一趟，
对，
我请你吃们，我请你们吃三份鸡块，
太开心了吧？
没错，
然后你们就真的再去，
隔天立刻去，
避免损失权益。
没错，因为其实他的炸鸡块一点都不便宜，那我们都花了这个钱，我们就是要吃到他应有的鸡块加糖醋酱，但我就干吃这个鸡块，就没有吃到糖醋酱了，
绝对是不行的、
啊，所以他就补我们三份。
这个很成功。
其实星巴克也很容易客诉成功，因为星巴克就是客人至上，他们的、我相信这些高单价的饮品，他们一部分的定价一定是含有客户服务的这个成本在里面，所以像他客制化的饮料，只要他没有客制成功，就是他记错了、或是做错了，他就会直接两杯给你这样。
好可怜。
什么好可怜？ 啊，成本可能20块、
啊，还不是你们自己喜欢那些品牌品牌名词、
啊。我是去买他的服务的。
Okay. 好，那星巴克有什么案例吗？比较经典
的？像我们以前很爱买一送一，但是买一送一，它只是同个，假如说我们买了两杯焦糖玛奇朵好了，嗯，但是我们两个可以选择说，我们哪一个要全脂，一个要低脂，或是一个要燕麦奶，一个要豆奶，然后糖浆一个三下，一个两下，
对，
就是它只有要求口味跟冰冷要一致这样。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忍不住的好奇，因为小、因为我 BBB 制作人他喜欢喝无糖的饮料，
对，
但我喜欢喝有糖的咸焦糖拿铁，推荐大家一定要喝。那
季节限定，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季节限定就想说，哎，那我想喝咸焦糖拿铁，那买一送一，不管怎样对半砍也是便宜。但小郑就说，我可不可以无糖？然后我们就说，好好好，
就是不要焦糖啊。
可是不要焦糖，它就是口味不一致啊。
对啊，
那你可不可以按零下呢？我这时候就去问服务人员，我就说，那个我咸焦糖两杯就是都是热的，但是我可不可以一杯的糖浆是零下，
对，
一杯的糖浆是减一下这样。
对，
然后他就说，好像不行的，我按按看，然后系统是可以按零下。
对，
就对，他就说好像可以耶。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这样一杯零下咸焦糖，一杯那个少一下，这样
就是零下，就是帮他们省成本啊。
对，但是它其实就是口味不一致的一个概念。然后后来我拿到两杯饮料之后，我就非常开心的拿去给我制作人说，哎、欸，这个是零下的给你，这样我成功了。然后他就喝，
有甜，
全糖，甚至比无糖，甚至比少一下更甜。他说你喝喝看。然后我就把，
可是你们两杯没有拿，
完全没有，因为我的真的是少一下。然后我就打开喝，哇靠，全糖。这时候我超不爽，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一样，其实他就在我们隔壁而已，但我就是不愿意走下去。
对，
我就打电话给星巴克，我说刚刚那个服务员他给我按零，就我说我要零下，他说可以，但最后我还是拿到全糖的饮料，是怎么回事？
对，
他说其实呢，因为那个品项叫咸焦糖什么什么的，那你零下呢，它显示起来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像没有要调整，所以他们就会
看错了。
对，因为根本不会有人有这个要求。
对
对，所以但他答应我，他就是得做到嘛、嗯、然后所以呢，他最后就是认赔，做了一杯拿铁给我，
然后隔天再去喝一杯免费的嘛。
对，
买一天送一天哦。
没错，但是我切一定要跟大家说，不管你是跟任何人反映，那些人他们全部都是员工，所以大家态度一定要务必亲切和蔼可亲，如果他们态度也没有不好，你们也就不用太不好这样子。
但是我们跟你讲啊，Lily 在争取的时候没有再客气的。可是我明明就已经跟你们讲我要这样了，你们也同意了不是吗？那为什么我接收到的是这样，然后别人就会支支吾吾的，然后反正他就占上风了。
但其实我只是据理力争啊。
但是可能那个服务员就觉得我今天会收到一个 OK。
我这样算 OK 吗？真正的 OK。 他们会咆哮耶、欸这样哎、欸，大咆哮，对，然后你怎么安抚都安抚不下来、欸。
他说：“小姐，那我们可不可以讲话小声一
点？”我们甚至还没成交，他还订单没送出去，还没交易成功。
气什么？
他就说这样子，我说他要订餐，他说我要订什么，然后地址给他之后，然后那时候可能讲说跨年，我们订单其实爆了，但餐厅不会停止接单，他们只会说三个小时后才会送达。
疯了，
对，三个小时我都可以就从台北到台南嘞、欸。然后他就说三个小时送达，哇，那客人都还没订成功就开始对我咆哮欸。他就说三个小时我都
年都过了，都2024了，
而且他们很爱恐吓我们，我就去吃麦当劳，难怪你们肯德基永远比不上麦当劳。他们很爱这样子拿另外一个品牌来跟你们做比较。
那你可以那个微笑就说，好，那小姐祝你麦当劳又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提到另外一个、就像假如说肯德基有一个很叫做卡拉鸡腿堡，
对，
麦当劳叫什么劲辣鸡腿堡，嗯，但是
不能讲错，
我们绝对不会讲错，但是客人讲错你要纠正他。就他如果说我要一个劲辣鸡腿堡，你要说不好意思，我们只有卡拉鸡腿堡，可以给你卡拉鸡腿堡吗？他说就炸的辣的炸汉堡不是吗？炸鸡啊，辣的啊。我说对，那我们叫卡拉鸡腿堡。他说哎呀，好好好，我就一个劲辣鸡腿堡套餐。
我觉得好有既视感。
对啊，就他们会就是
真的分不清楚，
他们分不清楚也没关系，但是你纠正，你被纠正，你不要生气，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总不能说好帮你点一个劲辣鸡腿堡，我们就没有这个品项啊。
而且其实你不纠正，最后他拿到不是劲辣鸡腿堡，但是他自己记错，你还是有责任的。
对，如果他打来说我的劲辣鸡腿堡要美乃滋，可是其实我们那里面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美乃滋这个酱、那我们这时候就会有点扣，就是很难解释说其实我们是卡拉鸡腿堡，不是劲辣鸡腿堡。对，所以只要是品项不同一定要讲清楚这样。
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个就叫电话的月租费，而且现在就是一直狂推 5G 嘛，所以客服或服务员他就会一直想要推你就是弄比较贵的方案，但你就想延续旧的，他就说哦那没办法哦，那但是 Lily 就是有办法。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故事
哦。就是因为我男朋友他是一个就是他使用的电信是圈圈电信他是四个字的，大家自己去猜。
对，
然后呢这个圈圈电信呢，
哪一间不是四个字啊？
台湾大哥大
OK， 那他派出生意
好，圈圈电信他就叫圈圈电信。
对，
那这个圈圈电信呢就跟我男朋友说，哎，不好意思先生，你的这个月租费啊到下个就是下个月过后我们这个月就是你的合约会到期，那我们这个月租费没有了、
对，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帮你升级到另外一个月租费呢？然后他所有的方案全部都是非常贵的，
肯定。
然后我男朋友就跟他说，但是你们这些服务我都用不到，不然我研究完之后再打电话跟你们说。
对，
但因为我男朋友工作很忙，所以这件事情他就忘记了、他然后呢你知道吗，忘记的他竟然可以照着原本的这个合约继续走，就他不会帮你换成别的无合约的东西、他会按照原本的方案就是先让你过个几个月，但他会一直催促你去换新的合约，但是在没有更换的期间他还是照着旧约让你跑这样。然后我男朋友就想说，哎、那我就
不要更换啊，
我就不要更换好。结果有一天他的月租费突然多100块，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打去中华电信询问说，哎，我这个月开始月租费多100块，为什么？然后对方就跟他说，哦，因为我们之前有跟你说过，就是这个方案就是
已经没了，
所以我们的替代方案就是多少多少的，全部都是比那个方案更贵的。
对。
然后我男朋友就说，可是我没有同意说我要加100块啊、我是不是可以退到就是少比较少的方案，就是其实我容量也用不到那么多。
对。
然后这时候呢客服就说，没办法，因为您使用的权益，这个权益现在就只有多100块的那个方案这样。那我男朋友就觉得说，好了好了算了，就是他在那边跟对方争执，但对方就一直没办法做决定，对，他就一直给他迂回。然后最后我男朋友就说，可是怎样啊，就是他们就是不了了之，讲了很久电话、然后我就在旁边
听的是不是心很痒，
我一直在旁边一直这样叫他把电话给我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在旁边比手画脚，然后我男朋友就一直用手安抚我这样。
对，
那我相信可能是我们刚交往不久，
对，所以 他不知道你的功力，
他不知道我的功力所以我当时呢就坐在旁边气愤的听他把这电话讲完。
对，
然后最后他那个客服他最后也不了了之，他最后跟我男朋友说，好，那我们后续我问一下主管，那请主管再跟你回电。
对，
我男朋友就说，好，那我们就等他主管回电这样，然后就结束这通电话。我就在旁边很气，我就说这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等到主管回电？
对啊，
你现场就叫他主管出来接，他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他要接这个电话？他们现场一定有主管，就叫主管来接电话。
欸，我也不敢欸。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想到他旁边会有主管？
我跟你说，所有的客服现场一定会有主管。
Okay, 记起来，大家记起来。
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主管，那今天有一个超级可怕的客诉，他你现场的一般的电话专员都解决不了的这个大魔王，是不是就要有一个主管出来镇压，就是解决？他有一个 SOP， 那个 SOP 是只有主管才能执行的。
哎，那你们会不会有就是我就是主管这种？
因为我后来在肯德基真的就是主管，所以我后来很常就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客人，假如说客人客诉我，但是虽然我是主管，
对，
我没有办法立刻说我就是主管，我就会说，好，不好意思，稍等一下，然后我会请另外一个同事来接。因为呢，如果你他也知道你已经是主管，然后他已经在生你的气，他又知道你是主管，他会对你更生气，因为他觉得你怎么是主管还做这样做事啊，这样。
反正他就是要换个人听，
对，一定要换一个人听，
寻求另外一个希望。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再让另外一个人去拒绝他，这样。
好，回来，叉叉电信。
好，对，叉叉电信。然后后来那个主管就是过了一整个礼拜都没有打电话回来，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说：“你看嘛，他就是不会打回来了，他就是想要话术你，让你息事宁人，这样一个礼拜后你就忘记了，这样。”那我男朋友说：“那现在怎么办？我既然就不想要缴这个699啊。”然后说：“嗨，我们去中华电信一趟吧。”
你们直接去门市吗？
对，
哎呦，
因为我们那天就是我男朋友就想说，哎，他兴致很好，我就跟他一直，因为我那阵子一直许愿
战斗，
我好想吃基隆的小火锅，义美小火锅，我没有吃过，然后他那天就兴致勃勃带我去吃，然后那个义美小火锅的附近就有一个中华电信，那我吃的心情好，就是我来替你解决一桩你的麻烦事，
对，
那我们就冲去中华电信，
对。
然后我抓那个柜台，我就跟那个柜台说这件事情这样，然后他就说但是什么什么他们就是依照替代方，我说那我们合约拿出来看一下，
对，
就是有没有说我这个599合约结束之后会直接被续成699这个方案。
可是他们会有资料是不是？
他们一定要有资料，现在全
不是你原本的那个，
现在全部都线上化了，哦，所以你们很多签名都是签在 iPad 上不是吗？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现在都线上化，
okay.
所以我这时候就请他把合约调阅出来让我阅读，嗯，但其实合约一定是没有这一条的，
对，
如果真的有那我们就吞了嘛，但如果真但那真的没有那就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不可能明文直接写出599更换成699、
嗯，
对，他只会说提升什么提升，但是会经过消费者的
同
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同意啊，这时候呢那个柜台的人反应很灵敏，然后他说那我们这边在请主管什么，我就说我们已经等了一个礼拜了，要不要去调阅你们的通联记录呢？我们一个礼拜前就打电话反映过这件事情，那客服人员说一个礼拜后会有主管回电，那一个礼拜了
没有，
对，没有消息，他立刻说好我现在处理，然后就去后面请示一下，最后我们就获得100块的退费，但是我们当场就要决定要续哪一个月这样子，
对
对对，所以我男朋友就立刻决定要续另外一个合约，但是也得到100块的退费，
哦，所以真的原本的那个汇率已经没了，
就是他其实应该不是说没了，而是说他那个方案好像是期间限定的，就是他现在又重新推出了，
哦，对，
但是你在他推出之前就是不会有这个，就是他有点那是惊喜包，嗯，
对
对对对，但你没有遇到这个惊喜包你就是没办法续到这个惊喜包的汇率，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交到 Lily 这种女朋友的话你的汇费就是要多100块，
但是我男朋友当下其实是很害怕的，
因为他很怕你跟人家吵起来，
对，但是我就是非常理性又平静的跟他说不然我们合约拿出来看一下嘛，
对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从头到尾在旁边默不作声，这样
他就一直这样，啊，
好啦没关系啊，
就是但是我跟他打一个 pass， 就是说如果我在客诉的时候他千万不要在旁边给我装好人，
对，
我最讨厌这种人，
因为他们就在想说哎呦 有,
有机会，
对，
他就是在旁边一直这样拉我的衣角而已，他不敢讲任何的话毕竟我省的也是他的100块，
哎，一年就多少1200，哎，
对，没错，
就可以在那边吃2顿义美，
没错，所以后来这个100块，我们得到了200块的赔偿。
会吵很重要，
200块可以再多吃一顿义美小火锅的猪肉片，
真的。那生活中呢，还有另外一个蛮困扰，就是大家都会用信用卡嘛。那莉莉之前有跟我分享过一个案例，我觉得真的超赞的，
就是呢。因为我的信用卡它结合了悠游卡的功能，所以我的信那某一张信用卡呢，它除了是我的信用卡，也是我交通的悠游卡。
是。
那我们公司的门禁卡刚好是要用悠游卡去当这个门禁的这个 BB，
非常重要的一张卡。
对，所以它同时等于是我的打卡、悠游卡跟信用卡。
是。
所以这张卡呢，我时常带在身边，一张拿来拿去的。
对。
然后呢，它就常常不见。
不见。
然后呢，某一年我很印象深刻。我同一张信用卡遗失了3次，
你真的是冒失哎，欸。
对，然后每一次他都跟你说200块的这个信用卡遗失费，
嗯，
然后我就一开始都乖乖的缴，然后缴到第4次不见的时候，我就有一点不爽，因为我觉得
应该不爽自己啊。
可是制卡费真的要200块吗？
人家有人工处理费、计件费啊，
但他应该要。就是一个满额赠啊，
什么东西啊，你遗失5次我要送你1次，
对啊之类的啊，
这人会不会太过分
所以我那时候就打电话去跟他说，哦，我信用卡又不见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要跟你收200块的这个挂失费，
很合理，
然后我就跟他说嗯，有什么办法免除吗？因为我记得你们之前不是一年可以免费挂失一次吗？这样
对，
就是
你这种话也讲得出口
对，然后他就说他们没有免费挂失，就是这个
小姐，我从来没有被要求过这种。
没有，但是真的有免费挂失一次。假如说你现在不建议让你立刻打电话给他说你不建议让他第一次会给你免费。
哦、
对，然后反正他就说哦，但是因为您之前已经使用过这个免费的，我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对，
然后他就讲去年的某月这样。
对，
那我说可是新的一年了，
你过不过分、啊？
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服务？我是不想再缴，我再缴下去就要
1000块
嘞。然后我就跟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这样的，他就说都没有，都没有什么，就是这样的。我就说、啊不然因为反正我卡也不见，我就趁此这个机会我就停卡好了，
打绝杀剪卡。
我是真的觉得不然我就剪卡，反正我还有另外一张，我就不想付200块、啊、如果我真的需要这张卡我再办就有。
对，
然后他一听到我要停卡，他说您稍后哦，然后就去请示。然后过不久我那张卡就是免费得到
寄过来，
对，免费寄过来，
太夸张了，我觉得好棒，大家可以学起来，但是不要这样子。就是还是要守护好自己的卡片，因为毕竟遗失是自己的疏忽嘛。
对啊，但是他收太多钱了啦，
但谁叫你要遗失5次，
那我也没办法。
对，
我已经我后来有解决方案，就是我买了一个卡夹，就是专门收那张卡，
体积大一点。
对对对对，就专门。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也蛮有道理，就是如果新办一张根本就没有那些手续费啊。
对啊，
那我干嘛要一直遗失，对不对？
对啊。
好，一样就是大家如果不想缴200块你就停卡然后办新的，如果你很依赖那张卡的那个一些回馈的话。
但是你停卡他通常不会让你停，他会问你为什么，
你就说
我不想缴那个续卡费啊，
对，
挂失费，
然后他就免费给你费。所以转一圈，
然后其实我今年又不见那张卡一次了。
然后嘞，
我把它掉在花莲的海里。就是是花莲吗？哦，不对，是垦丁。就是我把它放在我的口袋，然后我去试玩游戏的时候，还有那个陀螺什么水上陀螺，那我整个卡夹分不见。
谁会把卡片这样子放？
我是被拱上去的。我没有想到我会上那个船，我突然就上去。
你不会先拿起来吗？
猝不及防，
猝不及防，
我就被拱上去了。但那个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是我要回程的时候，就像在太平洋里了，
太难过了。那怎么办？你现在来，
我就打给他，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好，
小
姐，因为你是我们尊爵，
你
他说你是我们尊爵的 VIP， 所以你一年有一次挂失的免费挂失的服务。
你是我们尊爵的客诉达人，
所以我2023年就得到了一张免费的卡喽。
那如果一般人其他也有吗？
我不知道，
还是就只有一次？
你可能要问问，你可能要问问看。
天哪，你客诉到变成尊爵的客户。好，虽然有这么多的案例，但是其实。因为我刚刚说他98%会成功，那表示还是会有失败的嘛？那有什么失败的？为什么会失败呢？你怎么可能会失败？
我最近踢到蛮多铁板的。
对，
那这个铁板呢，我可以归，就是我后来自己就是反省，我夜深人静，
为什么会失败，
在这边反省。所以呢，我就后来总结了一个道理。其实呢，因为台湾的客服都是人工的，所以通常人。就是台湾人最爱去重视这个温度、人情，跟就是一个卖面子，就是很爱在乎这种人情礼义的事情。然后现在国外引进的一些就是系统商，
对，
他们呢都直接用 AI 还是什么系统，就是人工回复，
都已经设定好的一个模板。
对，像是 Foodpanda 跟 Uber E 这两个系统。你们一定很常遇到它是鬼打墙的状况，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模组化的系统，所以像假如说你可能订一个餐，然后它东西就是不好吃，那你去反应不好吃，它就只会一直给你说不好意思，不如你的预期，然后你不管讲了多少话，讲了骂了多少，它就一直不好意思，不如你的预期，就是它会一直洗你这个一样的话术，直到你说好，我知道了，它觉得谢谢你什么三分不满意，2分不满意，
看谁先撑不下去。
对对对，但他也不会撑不下去，因为他就是系统，
他人工，不是，他是冷血的。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然后只有某几个选项是一定要按的才会成功的。然后我这最近遇到两个故事，我比较印象深刻，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是 Uber Eat， 那这个故事呢，我后来就直接退订 Uber Eat， 因为我太不爽了。
好，
就是呢，有一次我们就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决定。就是用公司的钱买一个饮料来喝一下，我们就买了3杯公费饮料，所以我特地在 Uber Eats 的那个 统编备注栏上备注我们公司的统编，
对，
但 Uber E 的统编这个栏位设计的非常烂，就是有时候餐厅会看到，有时候餐厅不会看到，但我千真万确的确定我是有打勾并且输入统编的、嗯、
是，
然后送出之前呢我就觉得好，如果他这次没有来统编我是不会吞人的，
对，
然后这个寄过去之后呢我就看到那个拿到发票最后就是没有统编的、嗯、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餐厅说欸我这发票没有统编的要怎么解决，然后餐厅说因为他这边的系统 这个发票就是跟着 Uber Eats 上面的系统走，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协助我重开或是补开，因为他说这东西他们系统刚好跟 Uber Eats 是绑死的，就是他如果帮我作废、嗯、他们 Uber Eats 上的账也会有问题还是什么什么、哦、所以他叫我跟 Uber Eats 的人联络，
对，
所以我跟 Uber Eats 就联络说欸你们这个我就讲了这个故事，他就说请你跟餐厅联络，然后我就在打电话跟餐厅说，因为 Uber Eats 说他不能处理，他叫我跟你们联系，
对，
然后他说但他们真的没办法，他试过了他没办法，所以他说我可不可以先跟 Uber Eats 讲，那如果 Uber Eats 愿意让他们系统修改
更改什么，
对对对，那他才有这个机会，
对，
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跟 Uber Eats 讲这个故事，他说请你跟餐厅反映，他就是给我一个模组的回应、
嗯、
然后呢我就非常非常生气，我就说首先我在你们平台订购，然后也用了也就是确实输入了统编，那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导致这个发票没有打到统编，不应该是由我付钱的人去浪费我的时间成本跟我的人力成本，不该是我去处理这件事情，
你们听听他的口气，
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就是推来推去、嗯、
没错，
我就非常不爽，我就跟他说，对，我就跟他说如果你今天不协助处理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用你们平台订餐、
嗯、
因为这是你们系统的疏失，其实要由你们系统的人就是你们贵公司的人力去处理这件事，对，然后呢他就一直给我模组化的回复，就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非常不爽，我就重新打了一篇论文，就是把事情的经过打下来，我就说我到底要找谁去处理这件事情，餐厅说他没办法协助、嗯、你们又一直叫我去找餐厅，我找了餐厅，餐厅就叫我找你，那这件事情我就是无法得到解决，但是错不在我身上，我的错就是用你们系统订餐然后这时候呢他那个客服又回答了一模一样的答复，
哇，这彻底惹怒，
然后他就说他最后一句甚至补上说由于您反映的问题已经多次相同就是反映了，所以这个对话即将结束，上述已经能找到你要的答复了，这个对话即将结束，他就强制关闭我的系统，
哇塞，
关闭我那个反映的对话视窗，
太强硬了，
我超不爽，我后来跟我同事说这单我们可能要自费，就是饮料之后有机会再说、嗯、
对，
然后呢我就去按 Uber E 的退订会员，我就传讯息一样这边长篇大论，我就说我
老娘不用了，
我一个月花这个钱就是我是买外送服务以外、嗯、那你们系统有任何错误应该是你们系统能去处理，不应该是让消费者或是让使用者去承担你们系统上的疏忽、嗯、
是，
那今天我已经反映了这个疏忽，为什么是我要去承担你们的错误，
对
对，那假如说今天刚好是一两百块我还可以吸收钱，那如果是一两万块的订单呢，
超不爽，
谁要处理，
嗯，
对，然后我就非常不爽，然后我就按退订，没几天就有客服打给我，
然后他说了什么，
他就说就是很抱歉什么什么，但是这个发票他们的确是怎样怎样什么，所以一定要由餐厅这边协助处理啊什么什么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我真的没办法协助处理，他可以请一个人帮我处理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那你现在去处理啊，你打给我干嘛
对啊，如果他都有人可以处理的话干嘛跟你讲，
对啊，我说你现在就去处理啊，
对啊，
然后他就说好，很抱歉，那你这个会员要不要加回来，就他就是不想我退订、嗯、因为我写的这么明明沙沙，我还把那些回复我的客服的名字全部记下来，什么 Sabrina Ben 就
是但是不是机器人吗，
有一些可能是人，我 I don't care，
然后按那个模板，
对啊，我不管，我就是把这些的名字都记下来啊，
哇，
然后最后呢他就说他去找餐厅，然后餐厅就跟我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刚好月底吗还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过了一个他们换发票的
三四月一二月
之类的，反正他就说他们那边现在系统真的是来不及，最多帮我盖个发票章，这样我同意吗，但是我们公司你拿一个电子发票去盖发票章成何体统，
不可能啊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哎，算了啦，这样我就 最后就不了了之，就这件事情就无法得到解决。这就是我说会失败的原因，大部分都是系统回复的客、的客服这样。
那我觉得你的战力没有减弱，只是就是刚好他们的 SOP 就不符合这些东西而已。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应该要有一个因应的措施，就是我一直反映一样的问题，不代表我可能是
你在闹
什么，我一直很有条有理的在讲我遇到的困难，但是他们就是用系统回复，他们没有要处理我的困难、欸、
就想快点消化案件啊，
但不关我的事啊，那他的工作啊。
对, 对，
嗯，然后第二个故事也是 Foodpanda 的故事，
是
就是有一天半夜我男朋友说肚子很饿、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没有跟他在一起，我就远端帮他叫餐，我说好，那我帮你叫一个宵夜让你不要这么饿。那我就叫了之后呢，那个外送就在路上了，我想说哎，15到30分钟到。
对，
然后这时候呢15分钟我就打开那个Foodpanda的，我看到那个外送员他 往反方向跑、欸、就是
你射错了吗？
不是，那我猜那个外送员应该是他也同时接了 Uber E 的单，对啊，所以你看不到他在送别的单，对对，他双平台的送、所以他领了我的餐点放在那个后座之后呢，他
去领别的，
我就明显看到他现在先去家乐福，然后去一个民宅，然后后来又去一个类似餐点的地方，又去另外一个民宅，我就看到他在地图上跑来跑去。我真的要问那个外送员到底多久会送达，因为原本15分钟已经拖到了45分钟，我就问那外送员说什么时候会到，
对，
然后他说在20分钟内会到。
太扯了，
但是我男朋友意思是说你先不要跟外送员起冲突，因为他可能会在这个食物里面加工、
啊、
所以你先等。但我这时候已经受不了，我决定我不想这个外送员送过来，
对，
然后我就
取消，
我取消不了，因为他已经在送了，
已经接单了，
对对、然后所以这时候我就跟客服讲这件事情，我甚至把这个他这个跑的图，这个 截图，
对，
全部地图他这样乱跑的这个方向全部截图传给客服人员，
对，
然后客服人员就说那如果你收到餐点餐点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反映，那外送员的事情我会先注记这样。我说那你没有解决我问题啊、那如果我收到餐点它就是烂掉了什么，我还
冷掉，
而且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我还要再等多久它才会送过来、就是我现在不是12点，现在是凌晨3点，我从2点等到3点，那我是要等到4点吗？
我怕他睡了，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但是很抱歉因为这外送已经在路上了，他们没办法取消这个订单什么的，然后就非常不爽、然后就等，我就看那外送员，他说20分钟，好，那他是不是3:20会送到？
对，
然后他就在那边跑跑跑跑跑，你知道他最后什么时候送到吗？3:55，
好扯哦！
他中间就一直接别的单，一直去外面送，
他明明就知道你已经在催了。
对，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来路上还说不好意思哦，我们在路上了，再等一下。然后我又看他去送别单。
这不行。
然后最后餐点来的时候我就跟客服说这餐点冷掉，
对，
然后再加上我
等了2个小时，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个性，那如果有一个人拿着我的餐点到处乱跑，我会有一点担心我这食物是不是安全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就说如果系统上有显示说他去哪里那我们可以放心嘛，那如果他今天去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照理来说多久以前送达你就是多久以前送达，那如果你真的不能在这个时间送达，你可以自己用系统反应或什么，我不管嘛，反正我就是不应该2个小时才拿到那个餐点。
对，
然后最后我就跟那个我就跟Foodpanda说我不想吃这个餐点请你拿走。
有这个服务吗？
没有。
对，他一天说那请你自己就是处理掉
啊。对 啊, 對啊，那我就跟他说但我处理掉没问题啊，但我不需要这个餐点，因为我不相信这个食物是安全的，我也不希望我家人任何人吃这个餐点，所以
请
这个餐点我不要了，我不会吃，
对，
你可以拿走随便你，或者你请餐厅的人来拿走随便你，但我不想花这个钱。
对，
然后最后他跟我说因为这个餐点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他怎么能保证
他 你要吃你要死了他才会保证呢、
啊、对啊，那他这样就不负责任呢、啊、
他们就是
我要以身试毒哦，
他就这样，而且后来也是用一堆模组回复我这样。
对，
然后最后我就非常生气。
你也退订了吗？
没有，我跟他说如果你们不能处理我就打电话给餐厅。
对，
然后他就说那请你跟餐厅联系。
好烂、啊、
但其实外送员是他们的问题关餐厅屁事。
对啊，
然后最后我打给餐厅跟餐厅讲这件事情，然后餐厅就说没关系，那餐点请我吃，他最后就汇钱给我。
那餐厅人也太好了吧。
对啊，因为那餐厅，但是我后来我男朋友跟我说其实你不应该收餐厅的钱，我跟他说其实我没有想收餐厅的钱，我其实是想要反映给 外送平台去处理，但是外送平台不处理，所以我只能跟餐厅讲有这个状况。
对，
那餐厅最后就是退费给我说，我后来就这笔钱我们最后也没拿掉，我们就拿这个钱再去那间餐厅再吃更多东西这样。
哦，
对对对对对，
天哪！那也就是说，其实外送平台他们还是有很多系统还不够成熟的地方。
应该是说，其实人的问题，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最好是人来解决，而不是用系统来解决。
对，
因为人是一个很多，就是他们看到
能变通了，
对，而且他们看到规矩会去钻漏洞。
对
对，那你看他这个，他就的确是在外送的路上，只是他东南西北的跑，你也不知道他跑去哪。
对，
但这个就是无法可管，你知道吗？
嗯，
就他也没有给外送人什么处罚，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外送平台他们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直系统化的回复客人，他们应该有一个人工去正视这个问题，
对，
不然就只会遇到越来越多一样的问题了。
而且食物这种东西都是很及时的，你根本就不能在那里等半小时一小时才回复啊。
对啊，那我两个小时才拿到餐点，你敢吃吗？
不敢，真的不敢。
对啊，都坏了吧。使用外送平台请不要大额订单，
以免发生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
没错没错，所以我后来大额订单我都会打电话去餐厅订、
哦、
因为其实很多餐厅都有提供外送服务了，他们的那个成本会比较低。
对，
嗯，
好的，所以你现在只剩 Foodpanda。
对，我现在只剩 Foodpanda， Uber E 已经被我取消了。
可是我觉得 Foodpanda 这个比较严重、欸、
嗯，
你为什么留 Foodpanda？
因为我买了一年。我就算退订他也不要不紧的，因为还有好半年的时间。
谢谢今天莉莉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所以相信大家应该也学习了不少
客诉的技巧。
没错，在适时的时候适当的争取自己的权益哦。那我们要跟大家说
おやすみなさい。